嗨，大家好，我是胡婷婷，你的正念基础训练师。在十月份的课程中呢，我们会聚焦性格策略，通过对几种非常典型的性格策略的解析和识辨，来帮助大家不仅仅通过正念的觉察，关照自己的情绪、想法、身体的知觉，同时也将正念带入到和他人的关系里。无论你是一名心理咨询师要面对来访者，还是一名老师要面对学生，或者说每天要面对周遭的同事、亲人、爱人、孩子，当我们了解了性格策略之后，就可以帮助你不仅仅是通过对方的言语来理解对方，更多的是通过整个人的全貌来知道他这样说背后的一些深层的原因，或者他这样的姿势、他这样的表达方式、他这样的身体姿势等等等等，来更全面的了解一个人。那么在性格策略的讲解中呢，我们会更加深入将身体的语言以及更多的反映出来的内在的核心的信念，甚至是一些缺失的体验都含纳其中，这样大家在关系中会更深入的了解每一个人他在说话、他在有一些言行时候背后的来由，以及我们如何去帮助对方同时扎根于自己，稳住核心，在这个关系中起到一定的修复和复原的作用。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究竟什么是性格策略。在这儿的性格策略是根据英文的 Character Strategy 翻译过来的。简单来讲呢，性格策略就是一个人在行为、感受和认知上的一系列的习性。每个性格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的状态。这种生活的状态不仅仅是我们在对待外在的环境的变化、周遭的整个的情境所处的状态，也更多的是我们内心的存在状态。往往呢，一个人他的性格策略形成于早年的一些经历，但每时每刻又鲜活地体现在当下。有时候我常常会跟学员在说，你无需去详细的听这一个人过往所经历的所有的故事和经历，只是在当下这一秒，如果你全然的去看，全然的去听，把你的觉察力带入到他的整个存在上，他在这个当下，在这一秒钟所呈现出来的，甚至就含纳了他所有的历史和过往。很多时候性格策略的体现是在每天都有的，而不只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它会伴随着人以一种自动化的、越来越不易察觉，甚至是持续的深度被影响的状态存在着。我常常会用小象宝宝的例子来描述性格策略的存在，就像是一头小象，那在它小的时候，可能它被拴在一个铁棍子上，只能在方寸之间来回的踱步。那么随着小象的慢慢长大，它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有力量，因为早年的这个经历让它以为我的可以去踱步的空间只有在这方寸之内。那么虽然它的身形已经是变成了一头大象，但是他对自己的理解、对于自己的能力范围依然停留在那个小小的象宝宝的状态。所以哪怕是这个绳索被解掉，他可能依然是在方寸之间来踱步，他也不会知道只需要轻轻的抬一腿、抬脚，这个铁棍子就会被轻易的撬开，因为他在早年的经历已经告诉了他，他能够去行走的自由和空间仅此而已。那么说到性格策略，它的利和弊呢？它的好处在于是有助于去简化、预测以及去控制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我们无需事事都去考量然后做一个决定， 就好比是在一个自动导航的状态，如果每天你驾驶着车辆在同一条道路上，你无需太费神或者花很多的精力，你就可以去知道从 A 地到 B 地要怎么来行走。那么性格策略在某种意义上起到的也是一个类似的功用，可以让我们去减少对于精力的消耗。与此同时呢，它也会去固化或者过度的归纳，因此对我们带来一些限制，没有办法以一种初学者之心或者说是一个新鲜的视角来看待当下在发生的真实的处境。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也曾经提到过关于核心信念的形成，那么每一个人内在的核心信念和他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性格策略是休戚相关的。每一种的性格策略啊，不管它的名字听起来是不是中性的，它本身都有着独特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让人感觉到安全、被滋养，或者是保护每个人的脆弱，或者是保护自由。有些性格策略会让一个人非常的善于分析，非常的友好，或者看起来非常的有领导力，或者是坚持不懈，非常的有耐心，有恒心，也会让一个人非常的目标导向，或者说让某些人的情感非常的细腻啊等等。这是不同的性格策略它所具备的一些优势。每一种性格策略也都有它的防御机制，有他想要去避免的受到的伤害，比如说去避免危险、被剥夺，或者是依赖，或者是去避免被支配、被羞辱、被控制，或者是去避免一些不被感激、不被爱、不被在意的这样的一些经历。那么每一种的性格策略也都有着它的倾向、它的核心信念、它的优势、劣势，甚至是在身体上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在应对事情的时候有不同的反应模式。有时候好像听起来在某一些的这个社会或者说文化价值的评判中，某一种性格策略是优于另一种的，但实际上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是各有利弊，并没有说有任何一种性格策略是一定是优于另一种的。在我们去深度的来讲不同的性格策略之前呢，我也想再强调一次，这不是一个标签，而且每一个人所具备的性格策略可能是一种或者多种，而且每一个人他都是远远大于性格策略本身的一个存在，每一个人的存在是更为丰富和更大的。我们不要因为某些时候说，哎，好像他不能完全被套到这个性格策略里，是不是这个人有问题？与其去反映这个人，去反思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可以去质疑和确认一下，他是不是其实有着不同的性格策略。